大家晚安。神的呼召这几个字 God's calling 有可能是基督徒信仰生活中被误解最严重也被滥用最严重的一样事情。我举两个极端的例子给你们解释。有时候基督徒把神的呼召降低成为一个满足自己的借口，把神的呼召拿来当成一个橡皮图章 rubber stamp 来用，也就是说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意念想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说这是神感动我，这是神呼召我，所以神的呼召就变成一个橡皮图章，我们拿起来盖在一些纸上，那个纸上写的事实上是我们自己要的东西。基督徒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并不用神的呼召这几个字来讲这件事情，但是他用别的字眼，用什么字眼呢？用神的心意，用神的带领这些字眼。但是虽然用这些字眼没有谈到呼召这两个字，但是它的效果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我说我认为神带领我来做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等于我在说神在呼召我做这件事情，神叫我这件事情。如果我说你看神带领我买了这个房子，其实意思也就是等于说神呼召我买这个房子，我原先住的房子够大，但是神现在兴起很多的环境带领我买一个更大的房子。如果我说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要我娶这个姐妹做妻子，意思也就是说神呼召我要娶她做妻子，意思也等于说神叫她做我的妻子。很多年以前有一位年轻的弟兄要约我，在约跟我要跟我谈上帝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生命中的旨意。我那时候奉献才还不久，我也很愿意谈，我也想说哎呀又有年轻的弟兄要奉献了，我就跟他约了一个时间在教会坐下来谈。讲了几句话不久我就知道他要什么了，他要问我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那个查经班上的一个年轻姐妹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要做他的太太。他说是问，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在问，因为在整个一开始跟我谈话的前十几二十分钟，他提供我许多的线索，许多的证据 signs after signs 是神的心意，这个年轻的姐妹刚刚到纽约市来大概几个月而已，是上帝的心意是他的妻子。他举了一个这样的印证，他说譬如说上个礼拜在我们礼拜五聚会以前，我又跟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他是你的心意要做我的太太的话，就让我们这一次礼拜五聚会的时候有机会我跟他单独讲几句话。他说然后在聚会完的时候，我们在吃点心的时候，我站在那个摆点心的桌子旁边的时候，这个姐妹就走到这个桌子旁边。哎呀，我当时听他一讲，我当时就想，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这是一个文化水平有大学水准的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你们是一个查经班的人，你们转来转去碰到一起太容易的事情了吗？我就想说我那个时候在德州大学要追美玲的时候，我制造了多少的机会在不知不觉中就跟她碰到一起啊。德州大学那么大的学校，当我知道他是念 Computer Science 的时候，我就跑到 Computer Science 的系里面说请你告诉我你们 Freshman 课程在哪里上，我就查了他的课表，然后就好几次他从教室出来的时候哎，不小心就碰到了。然后到后来好不容易我有机会讲话了，我说请你告诉我这个姐妹什么地方特别。对不起啊，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弟兄跟姐妹现在已经不在我们教会了哈，所以你不要到那边走来走去，这不是说是不是这个牧师，你不需要哈。我现在已经牧会稍微有经验了，大部分的人不在眼前了，我才会讲这些例证哈。 我说他有什么特别？哦，这是他给我的答案，说这个姐妹非常的爱主，来了这不是之后就在查经班服侍，然后在教会也有参加诗班哈、哦，然后呢怎样怎样的，哇，都是属灵的答案。问题是，这个姐妹刚好是长得蛮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她就一句不提这个女孩子长得好看。我坐在那里，我心里面就在想，然后等她讲完这之后，我就跟她讲，他们那个查经班上另外一个姐妹也非常的爱主，也在教会里有服侍。而且在教会里面好多年的时间了，有很多有已经有非常清楚的 track record， 她是一个服侍主的一个姐妹，但是她长得不好看。我就说，诶，那个姐妹你觉得怎么样？她又爱主，她又服侍，她又这样又那样的。我说，你觉得她是不是上帝心意你给你的太太？这位年轻弟兄一片木讷的看着我，然后我就结束了那个辅导的过程。我就说，我说弟兄，我告诉你，我对你只有两个建议。我说第一个，我希望你很诚实一件事情，你被这个姐妹吸引是因为她漂亮。我说我希望你这个做男人的，不要说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freedom in Christ， 你就算是一个男人，你也有一个自由承认你被一个女孩子吸引是因为她的外貌对你有相当的吸引。我说你诚实比不诚实好。我说第二点，我说你要追他你就去追，你也不需要来问我。我说但是适当的追，有礼貌的追，有一点基督徒体统的去追。我说若他有任何要拒绝你的意念，你就死了这条心，不要把神这个字提到这件事情来，不要把神拿来用为我们的一个橡皮图章。然后我就跟他结束了这个辅导的过程。你们也可以想象，当我这样给他的 advice 之后，这位年轻人还会不会再来找我？大概也不会再来了哈。他如果再去找别人，大概会说那个詹牧师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需要一些 inner healing 哈。好，那我没办法哈。这是一个极端，我们把神的心意、把神的呼召降低，成为一个自我满足的橡皮图章。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看神的呼召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有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否则我根本不需要去考虑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呼召我的意念，根本不需要考虑。换句话讲，上帝如果要我的话，他老人家最好显出一些真本领出来，一些大而可畏的事情，超自然的事情。你看圣经上讲，哇，那时候古时候的人被呼召，又是地震，又是火，又是雷的，又是光的，又从马上摔下来。上帝如果要我这种事情啊，太危险了，那就至少来点异梦吧，来点异象吧，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一闭起眼睛来点异象吧，否则我大可安心的过我的日子。我每个礼拜还是来聚会，还是来敬拜神 worship God， 但是上帝对我有没有呼召，我根本不需要思考这件事情。他要呼召我，最好他显出一些真本领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多多少少让我们对神的呼召可以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第一点，神的呼召经常是经过人来传递的，上帝的呼召经常是透过人来传递的，甚至于上帝这样做是比我们所期望的要经常的多。我为什么这样讲？以斯帖当时波斯王的王后 First Lady， 她受托要去向亚哈水鲁王求情，为整个波斯王朝的犹太人求情，因为有一个叫哈曼的人想要害犹太人。这个托付，这个任务全然是由以斯帖的堂兄，对他把他带大像是他的养父一样的堂兄莫迪改去告诉他的。 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没有提到神一个字。事实上在以斯帖记里面，在整个以斯帖记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神，没有提到主，没有提到耶和华，一次都没有提到。这就是犹太人，古时候的犹太人在考虑所谓的旧约正典要成型的时候，曾经有过辩论，以斯帖这本书该不该放在他们的正典里面，因为你找不到神，找不到主，找不到耶和华这个字，完全找不到。那有人说，哎，牧师，我们刚才读他有要求禁食，三天三夜的禁食，犹太人的禁食显然跟祷告有关系的。你去读犹太人旧约的历史里面，列王记、历代记都是这个样子，读到以赛亚书也是一样，禁食跟祷告是不可分的事情。会不会有可能他在祷告的时候来印证了这个任务呢？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以斯帖要求整个苏三城的犹大人为他祷告，为这件事情禁食跟祷告，他自己也做这样事情，却不是为了要得到神的印证，不是要进一步的查验神的心意。这跟我们当今的基督徒也不大一样。当今的基督徒，我想好多年以前，哎呀，教会来问我说，张宏，你愿不愿意啊？以后这个聚会礼拜天的时候早一点来教会排排椅子。我说我回去祷告祷告。我们把祷告当成一个借口。以斯帖的祷告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不是要进一步寻求印证来查验神的心意。他的禁食，他的祷告，他要求苏三城整个城的犹太人做这件事情，是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的第一个行动。所以他说，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祷告是一个他第一个采取的行动，不是他要进一步的查验。换句话讲，以斯帖把莫迪海跟他之间的对话当成是他生命的呼召，以斯帖把莫迪海所说的话，这个人所说的话，当成是他人生的呼召。当莫迪海说，难道你不晓得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对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是的，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我之所以今天得了王后的地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莫迪改的一句话他接受了，这是他人生的呼召。那有人会说，哎呀，牧师啊，你刚才不是说人心不可靠，会把自己的私意来当成神的呼召，当成神的意念吗？我说是啊，我是讲这么一句话。那你接下一个问题说，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信任任何人呢？我们怎么可能信任任何一个 human agent， 我们怎么可能信任任何一个人来传递神的呼召呢？换句话讲，莫迪改这样子要求，他有资格吗？他要求的对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各位姐妹，因为莫迪改不只是向以斯帖要求这件事情，他是再度的要求。因为我们刚才读到了，当以斯帖第一次听到莫迪改要求的事情的时候，他请人回复莫迪改说，我们在王面前有一个规矩，如果不是被王宣召要进去的人，你私自跑进去的话，除非王下当伸出金杖，否则只有一个 结局，就是这个人必须死。意思也就是说，以斯帖回绝了这一个要求。莫迪改再度的要求，莫迪改也不只是再度的要求，他甚至于是强迫性的要求。他也不只是强迫性的要求，他是威胁的要求。所以我们才读到13节到14节，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各位弟兄姐妹，21世纪的基督徒哪一个愿意这样子被神呼召的？ 哪一个愿意神这样的呼召临到我们，告诉我们这是你大好的机会，你如果不把握这个机会的话，你不要以为上帝是莫可奈何，你不要以为上帝就做不了事情。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并不是非我们不可，这是我们大好的机会，上帝绝不是非我们不可。如果我们不要这个机会的话，也不只是放弃这个机会而已，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人乐意被神这样子呼召的？我这样解释好了哈，假设莫迪改是现在在 New Jersey 某一个教会的牧师，莫迪改牧师的话，我可以保证你他的会众不会有太多人。你可以想象莫迪改牧师培灵会，培灵会的目的是要鼓励基督徒出去传福音，然后莫迪改牧师就从旧约一直讲到新约，一解经解得非常的好，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不只是要救我们这些人，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把这个大好的福分也传递给许多不知道他名的人。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莫迪改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的经验，你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不喜欢听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在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他的子民，就像当初神在哥林多对保罗说，哥林多是当时保罗那个时代全罗马帝国里面可以说是一个最异族，这个异教充斥最败坏风气的城市之一，主在夜间对保罗显现说，你不要怕，只管讲，因为在我这城中有许多我的子民。弟兄姐妹不要怕，你们只要出去讲，一定会有神在创世以前拣选的人会听信这个福音。你们若是不讲，神拣选的子民，上帝必从别处兴起拯救来，然而你和你的父家都要灭亡了。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培灵会用这样来结束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大部分我觉得那个教会大概只是少数的会众，大概就是莫迪改牧师的家人坐在底下，然后他的女儿就说，哦，爸爸又在咒诅他的家了，哦，爸爸又在咒诅他的家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喜欢从这样的方式来看莫迪改的神，我们不习惯莫迪改的这个 style，我们不喜欢莫迪改的方式，我们喜欢什么方式你知道吗？我们喜欢雅歌的方式， Song of Songs。 你们知道什么是雅歌的方式？我念雅歌第八章第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是我们喜欢的 style。 耶和华说，我要呼召张红，哦，他不大愿意啊，没关系，不要吵醒他，我可以等，我有的是时间，我从亘古就在，我到亘古以后永远也在， I got all the time of the world。 我们喜欢雅歌的神，不要叫他，不要叫他，哦，你千万不要吓到他了。我们不喜欢莫迪改的神，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莫迪凯做的对吗？他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吗？他有资格这样子做吗？他是一个神在历史上使用来传递神对以斯帖的呼召的人吗？换句话说，有没有任何的方式我们可以判断，我们分辨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从一开始神拣选亚伯拉罕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在那里了，就是耶和华爱他所拣选的子民，他要保守看顾疼惜他们。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从一开始就显明了。我再举一个例子，民数记23章到25章，当摩亚王把先知巴兰终于用钱聘出来，让他站在旷野上看着以色列叫巴兰的这个口中说出咒诅的话的时候，四次这个先知开口， 说出来的话都是祝福。牧羊王说，等等等等等，我找你来不是干这个的，你怎么讲成这样的话了呢？再做一次，再讲一次，再做出一次。巴兰又开口，还是祝福。
因为耶和华掌握了这个人的嘴巴，连他要说出咒诅的话都说不出来。申命记32章第9节，也可能是摩西人生中最后的几句话， The Song of Moses， 摩西的诗歌，中间里面一句话讲到雅各，他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换句话讲，耶和华他的份，他的产业，耶和华所爱的，所最疼惜的，就是他的百姓。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这是我们有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常常自己不知不觉地说出来祷告，主啊，你爱你的子民，你保护我们，如同你保护你自己眼里面的同人一样。接下来以色列的历史进迦南，约书亚记、士师记、列王记，一而再再看到耶和华兴起环境来保护他的子民。有人说，哎呀，但是牧师，这个以斯帖记不是犹太人已经亡国了吗？已经被放逐了吗？不是耶和华厌倦以色列人了吗？是的，他们现在是在亡国放逐的时候。但是如果你去读整个亡国前的先知，每一个亡国前的先知，一方面他们从他们的口中，先知的口中说出那要刑罚自己本族本国的人那种严厉的话，痛苦的话，但是每一个先知又同时的说出，犹太人之所以会遭遇，马上要遭遇到这个大灾难，不是因为耶和华撇弃了他们，不是因为耶和华厌烦了他们，乃是因为耶和华对他们的信实，是因为耶和华忠实于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个约，所以以色列人才遇到这样的事情。以色列必须受管教，不是被耶和华弃绝，乃正是要显明耶和华对他们的信实。所以耶和华还留了余种剩余的子民。你从阿摩斯、约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西班牙书、以西结书去找这个字，剩余的子民。若不是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就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了。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讲这句话。然后以赛亚说耶和华他要第二次的来拯救以色列， Second Exodus， 第二次的出埃及。以赛亚书11章、以赛亚书43章、45章都讲这件事情。而从这些神已经启示的话语中，从这些神已经显明的心意中，我们可以判断之后，我们必须承认莫迪改是对的。如果波斯王朝的犹太人都灭绝了，哪里来的第二次的出埃及？ Where is the second Exodus? 如果犹太人都灭绝了，摩迪改他整个方式是我们不习惯的，是我们不舒服的，但是那是一个非常的时期，那是一个在犹太人历史上，在神的选民的历史上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时期。莫迪改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没有时间来开一个培灵会，他也没有时间再等一些人来祷告，所以他的方式也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方式，特别的急迫，甚至于急迫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这样子的 style， 甚至于他的方式可能会冒犯以斯帖The First Lady， 但是他是对的，所以以斯帖必须回应。 神的呼召经常是透过人来传递的，而人听到的人必须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这就是困难的地方。这就是困难的地方。困难不在于我们听不听得懂，困难不在于我们会不会分辨，困难在于人必须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我先前提过，人把神的呼召滥用误解的两个极端。我提过，把神的呼召，把神的心意变成我们想做的事情的橡皮图章，因为这是太方便的事情了。我们一方面可以追求我们自己所想要的，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安慰自己，说我是一个属灵的人，我所做的事情都是 in line with God's will， 都是跟神的心意符合的。太方便了。我们要逃避一些情况，我们要逃避家庭的一些人际关系，我们想买大房子，我们想做这个，我们想做那个，我们就说上帝祝福我们，上帝的心意是要引领我这样做，太方便了。我听到另外一个极端，是把神的呼召变成像天方夜谭一般的遥远，因为神的呼召对我们不方便。神真正的呼召对我们不方便，真正神的呼召跟我们天然人的本性有相当的冲突。神的呼召总是带了一个超越过我们的目标，神的呼召总是有一个目标是超越过我们自己这个人的。我刚才读过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耶和华祝福亚伯拉罕，那祝福你的我必祝福，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没有停在那里而已。很明显的，神的心意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但是下面还有一句话，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不喜欢要把自己委身出来，即使是一部分我们都不喜欢，为的是别人的好处，我们不喜欢。这个习性，这个天然人的习性存留在我们里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即使在我们服侍的情况中，不知不觉也显露出这个样子。我记得好多年以前，那时候就是很多年前，那时候教会还在 New Brunswick 聚会，要找一些弟兄姐妹来带查经，要找一些弟兄姐妹来教主日学，要训练一些人。我还记得那时候才不到30岁，坐在那个课堂里面，然后那个要鼓励我们的就讲说，准备主日学带查经非常的辛苦，你要准备，说这个我都知道，对不对？然后他说，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带查经到后来得着最多的怎么样？还是你自己。哇，大家都像鼓浪一样那边点头，哇，真的是这样子。就连服侍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意念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哎呀，从一开始自己带查经的时候，因为以前没有带过查经，所以花心思也比较多，觉得自己得着很多，但是不知不觉的我就觉得我没有得着什么啊。各位弟兄姐妹，我现在已经发现到一个地步了。我有时候讲到，我准备讲到，我也不觉得自己得着什么啦，我也不觉得有激励我什么啦，我也不觉得我的人生因为准备一篇讲到就又变得更属灵啦，没有。但是若这是我的职分，我就必须做。我自己得到多少 ？It's a secondary issue。我们不习惯这样子，我们不习惯那个目标。是超越过我们，指到别的方向去的，包含我们。耶和华说，凡祝福你的我必祝福，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回应神呼召的人一定蒙福，但是没有停在这里，那不是一个句点，那是一个逗点。下面一句话，万族要因你得福。 我们不习惯这样子，甚至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不习惯我们的委身让别人得的好处是那些我们在感觉上无法连结的人，我们在感觉上无法 relay 的人。以斯帖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他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所以在第四章第四节，当他听到莫迪改把衣服撕裂了，穿着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他主动的叫人家去问，问说怎么回事，而且他主动的拿着贵重的衣服要莫迪改穿上。有些解经家说，这个衣服要给莫迪改穿上的衣服，就是要让莫迪改能够有资格走到王宫里面来，把他所需要的事情告诉以斯帖。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他是一个愿意，他是一个主动愿意帮助的人。但是当他听到第一次听到莫迪改对他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可以想象，我们也可以想象，当他听到莫迪改借着太监把真正事情的原委说出来的时候，他很可能比先前更忧愁。我们在第四节，刚才我读到，我们已经读到了，他就把他要宫女太监来把这个事情当宫女太监来把莫迪改的事情告诉以帖的时候，他甚是忧愁。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当他听到说原来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时候，他可能更忧愁，也非常可能在他的脑海里面，在莫迪改这个太监还没有说出莫迪改的事情前，他里面已经在想了，我身为皇后 I am the first lady， 有没有可能我可以救我的堂哥，救我的堂哥大概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有没有办法我可以想办法把我生命中的恩人把他的生命保全下来。我相信我们大概都可以这样推断。但是莫迪改的要求不止于此，莫迪改要求以斯帖为波斯王朝里所有分散在波斯王朝里的犹太人来求情。那些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那些他永远在地上也可能不会见面的人，那些听说是王后求情救了他们也没有机会跟他说谢谢的人，他要为这些人来冒他生命的危险。这是跟我们的人性有冲突的地方，但是他必须行动，因为莫迪改的话语是对的，莫迪改所说的话是对的，他必须行动，他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好多年以前，我读了一本书，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写的一本书。那本书里面，他有一个章节里面，他感叹我们今天现代人的一个可悲的地方。他提到20世纪的人受媒体的影响已经非常可悲了。他举的例子，他说我们当我们今天打开电视，我们可以看到远方许许多多的灾难，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伊朗的危机，那个时候中东的危机，他都讲看到许许多多的饥荒。他说甚至于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World Relief 这种 organization， Food Bank 这种 organization 来讲非洲的饥荒，希望大家捐钱。他说现在在欧美的人有些时候看了电视上那些事情之后会流泪，流完泪之后没有行动。他说这是人非常可悲的地方。他说因为 because we think we have involved but we have not， 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介入这件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回应了，他说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为流泪就够了，我们以为流泪就是参与了，我们以为同情就够了。他说不是的，他说人的生命不应该这个样子的，人的生命的感情跟他的行动应该密切的连接在一起。以斯帖的忧愁是不够的，他的同情是不够的， 莫迪改的方式虽然给他很多的压迫感，甚至于不愉快 unpleasant， 莫迪改的要求可能是超过以斯帖原先主动愿意做的，但是经过思量，经过判断之后，莫迪改是对的，他的确是一个神使用来传递神的呼召的人，所以以斯帖必须用行动来回应这个呼召。我十几年读的那本书，那个基督徒社会学家写，他说因为我们人如果不在我们应当行动的时候行动的话，我们有一天连自己变成麻木的人我们都不晓得了。我讲这篇信息因为十月是宣道月，下个周末王永信牧师从礼拜五晚上开始有一系列的信息，再隔一周是陈美牧师来讲。各位弟兄姐妹，我讲这篇信息是希望你们带着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参加。宣教是神的心意吗？我感谢主，过去几年来有机会听宣道年会，参加英文堂的宣道年会来的讲员，有几次来的讲员用的章节，我说怎么从旧约开始讲起，我现在越来越 appreciate 他们讲的，因为他们不是从马太福音28章我们很习惯的大使命讲起，他从创世纪12章，他从出埃及记，我发现这些神的仆人能够非常清楚让我们看到，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从神启示的基因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神爱他的子民，保护他的子民，看顾他的子民，疼惜他的子民。但是这些神的仆人也带给我一个看见，就是同样的从旧约一开始就有一个贯穿的信息，就是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他的子民使万民得福，不是到耶稣基督出现之后才开始的。我希望我们带着一个适当的态度来听，宣道是神的心意吗？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判断，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每一个人有责任也有权利来判断任何人所传递的信息，但是当我们经过判断之后，我们如果经过判断之后我们发现的确是神的心意，神的呼召，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听到呼召的人，我们都是受差遣的人，但是都被差遣却不是做同样的事情，每个人能做的不一样，每个人的任务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认为以斯帖记里面谁是英雄，或者说谁是英雌好了， Who do you think is the hero in the book of Esther? 你们觉得是谁？任何人打开以斯帖记，我假设是一个初信的基督徒，哎呀，以斯帖记一定是讲以斯帖。我给你们一个 hint， 我在这里讲过路德记，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路德记里面提到的名字最多的是不是路德？记得人是谁？是拿尔米。各位弟兄姐妹，我自从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试着从拿尔米的眼睛来读路德记，我读的就非常有得着，那是真的很有得着。各位弟兄姐妹，在以斯帖记里面，以斯帖的名字被提到40多次，你知道莫迪改的名字被提多少次吗？快要60次。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电影谁出现最多谁就是主角的话，各位弟兄姐妹， Esther is not the hero， 莫迪改。但是莫迪改没有去见王，他没有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王。我的意思想告诉弟兄姐妹，以斯帖是被差遣的人，莫迪改也是被差遣的人，以斯帖是被神呼召的人，莫迪改也是被神呼召的人。两个人进的任务不一样，两个人自己的角色不一样。莫迪改不需要在那里说，哎呀，可惜我不能扮成人妖，
哦、然后进去来引诱一下亚哈水鲁王。He doesn't have to do this. 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放眼看下去，我们这个会众里面，说实话，大部分的人不可能被差到远方去的。凭我们的年龄，凭我们的体力，凭我们的恩赐，凭我们对语言的能力，上帝是需要做 very powerful stuff， 我们才会被差出去的。但是这并不改变我们是被呼召的人，这并不改变我们是被差遣的人。莫迪该不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并不改变她被神呼召去对以斯帖说这样子的话。你如果觉得莫迪该没有冒险的话， She was talking to First Lady， 谁敢跟 Clinton 的太太这样讲话？都是被呼召，都是被差遣。上一个礼拜在伊万，我听 Margaret 讲，当他们要收这个信心奉献的单子的时候， Margaret 说让他心里面最兴奋的是在礼拜天的伊万，有二十几个 Junior High 填上他们对宣道的回应。有些说我每个月奉献一块，有些说我每个月奉献四块，有些说我每月奉献六块。各位弟兄姐妹，这 indeed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在这边做 OBC 的父母都晓得，你给了儿子十块钱的时候，你一毛都要不回来的。我们的孩子什么东西都是他的，原来是他的就是他的，现在是我们的还是他的。我们最受不了的就是 ABC 这样心态。各位弟兄姐妹， Margaret 说，他说当他要收这个时候，他发现很多 Junior High 在那里填，然后有些父母伸着头要看。各位弟兄姐妹，这些年轻的孩子 They got it。 今天如果有一个 Junior High 跑来跟我说， Pastor Henry， 听说你是负责宣道的，我打算明年去宣道，我说回家去念书去。你们放心，我不要等着他爸妈妈来跟我说牧师，我先叫他回家念书去。但是这并不改变他听到呼召的事实。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王永信的信息，陈美牧师的信息，不再只是个 message， 不再只是你觉得说哇今天的信息不错。人的声音，神的呼召，我们必须带着这样的心态一年一年的来参加宣道年会。感谢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其实在你教会的讲台每一个礼拜所发出的信息其实就是呼召，呼召人过圣洁的生活，呼召人过喜乐的生活，呼召人过满足的生活，呼召人能够过饶恕别人的生活，呼召人关怀神的心意。求你让我们这些人明白，感谢你，也求你祝福我们接下去两个礼拜在这里的聚集，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得清楚，也赐给我们愿意的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